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喂
喂，
哎，赵老师你好。
你好。
嗯，上个礼拜呢，非常谢谢你跟我们谈到孩子呢，其实进入十岁以后呢，他们就进入青少年期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要特别在这几孩子进入十岁以后呢，就特别要留意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在情绪啊、生理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些改变。我记得上个礼拜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特别家里面有女孩的时候呢，做父母的要提早跟他们谈到青春期是什么，那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就会在身体上生理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对不对？
嗯，其实我想不论是男孩跟女孩，好，事先有正确的一个了解跟心理预备，对他们都是很好的。
是是
是，
所以提早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一下自己身体啊、生理上面的变化，对不对？
对。
嗯，那今天呢，我就想跟赵老师谈一谈这个孩子啊，他们进入这个青春期以后呢，我就发现有些孩子这个自我形象是比较低的。而且呢，有一些孩子呢，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出现。那如果今天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这些做父母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自我形象又低，而且觉得自己不重要，有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嗯。其实一个孩子对自己的形象跟看法，其实是从小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会慢慢的去形成一个他对自己的看法。
嗯嗯。
所以只是可能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其实会变得更加敏感。
嗯。
那我是认为，在父母亲教养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需要给孩子一些很具体的回馈跟肯定是很重要。
嗯，
也就是帮助孩子让他认识他自己的价值。
嗯，
那像我自己的做法，或者是我学习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常常告诉我的孩子说，妈妈好爱你。
嗯，
好。或者是哇，我好欣赏你刚刚做的那件事情。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注意到孩子的一些很正面的那个特质，或者他的品格，或是他的努力，然后很具体的去告诉他。
嗯，
像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啊，在我们回家的时候，那个电梯的门口，他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冰棒的塑胶袋。
嗯，
然后他就蹲下去把它捡起来。
哦，
那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其实觉得蛮讶异的，因为我没有要求他去捡，然后他就去捡了。
他捡是为了要保持那个环境的清洁。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问他说，我说哎，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把它捡起来？
嗯，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我这样做是妹妹嘛，哈，那姐姐就在旁边说，其实不用捡啊，都会有扫地的阿姨来扫。
对
对，然后这个妹妹就回答说，可是阿姨来扫要等到明天早上。
对，
那我现在把它拿回家里去丢在垃圾桶，这里就很干净了。
嗯，
好，那当我观察到的这样的状况，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妈妈觉得真的很欣赏，你这么样的爱护这个环境，
嗯嗯，
好， 喜欢这个环境是很干净，然后愿意主动的去把它捡起来带回家里丢。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妈妈真的觉得哇，你能够这样子做，妈妈真的很高兴。
嗯，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愿意这样子做。
对对，
如果能够看到他们有一些好的行为跟表现，就要立刻回馈给他们。
嗯嗯，
让他们知道。那有的时候他们犯错，我也会责备他们。
嗯，
可是每次责备完之后，我都会告诉他们说，虽然妈妈责备你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妈妈还是一样爱你。
嗯，
就是让孩子知道他不管行为的表现是如何，但是他本身是被爱的，他本身是有价值的。
嗯，
那我也常告诉孩子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爱我们的天父，
对，
好，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或是表现很好，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
嗯嗯，
他就爱我们。所以常常去建立孩子有一个对自己的价值的那个肯定，
嗯，
好，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
嗯，
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那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说，其实我的两个孩子，一个比较乐观，一个比较悲观，但是虽然性格上有差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自我接纳跟那个自信心，我相信是一个很正面的，就是从小要慢慢去建立孩子对自己有一个好的一个自我的形象。
对对，
那我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在帮助他们。
那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善于就是表达，孩子不是说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才称赞他，而是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当他有一些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善于表达我们对他的欣赏，对不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要学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呐、常常不善于表达，其实明明是爱这个孩子，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不会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我爱你，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学，给孩子一些鼓励，让孩子有自信心呢，这个比什么都宝贵。而且你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他的生命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贵，因为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另外一点就是，当你管教孩子了，明明孩子做的不对，但是背后呢，你还是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无论他怎么样，父母有责任管教，但是呢，这个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那刚才赵老师你讲到你的两个孩子，一个呢比较悲观，一个比较乐观，对不对？
对。
那我就在想啊，这个悲观的孩子你怎么样去帮助他呢？
这个孩子他真的比较敏感，然后很多时候会想的很多，然后比较容易去担忧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发现就是常常我要去注意他的一些情绪的变化。那常常我发现他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问他，想不想跟妈妈谈一谈？那他有的时候会说，我现在不想谈。那我就说，那没关系，你如果想谈的时候，随时就来找我。对，那有的时候他就会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找我。那基本上他会知道说，当他心里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愿意跟妈妈谈，那妈妈就会给他时间。对，那我常常会比较多可能需要陪伴他，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开玩笑，比方我看他心情很不好，那我跟他讲过说，我们女孩子啊，以后如果有月经来的时候，在生理期呢，心情真的会比较比较不好，
对，
因为身体也会不太舒服，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心情不好，我就会逗逗他说，哎，你是不是月经来了？他就说没有啦，妈妈不要乱讲。
嗯，
我说哦，那我猜错了。
嗯，
那一定是有别的事情让你心情不好。
嗯，
那我都会关心他想不想谈，然后他如果愿意我就会陪他这样子。
嗯，那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敏感的孩子、很悲观的孩子呢，需要父母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更敏锐的来观察，来陪着他成长，这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刚才你讲到孩子跟你之间这个沟通啊，比如说你看到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愿不愿意跟他谈，那你就有一个给他一个空间，就是打开门让他随时可以来找你， 对吧？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让孩子呢不用怕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等他预备好了，他的心情好的时候呢，随时找我们讲。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特别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因为父母可能的他的想法跟孩子的想法呢又有了一层隔膜，那很多的时候孩子就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他就认为你都不了解我，你都不体谅我，不愿意把他的问题说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通常小孩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哈，是因为他学习到我说了也没有用。
嗯，
很多时候比方在学校我辅导学生的时候，
是
孩子会跟我讲很多的事情。
嗯，
那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爸爸吗？或是有告诉妈妈吗？他就小孩说没有。
嗯，
我说为什么不讲呢？
嗯，
大部分孩子的回答都是一样，他说讲了还得了？好，他说讲了之后一定会很惨。
嗯，
或者是会被臭骂一顿。
嗯，
就是孩子会预期到说，我如果把真心话讲出来之后，
嗯，
那个后果是很不好的。
嗯嗯，
那他就会选择不说，
宁愿不讲了。
宁愿不讲。
嗯，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我们父母亲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一些习惯性的反应，
嗯，
好，这个会让孩子知道说，哎，他到底跟你说了有没有好处。
嗯，
好，
嗯，
所以我会比较期望，就是建议父母亲，当你希望孩子愿意敞开心跟你谈很多心里的话，如果父母亲愿意是这样的时候，
嗯，
可能在跟孩子谈话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非常的要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反应。
嗯，
就是不要太快的去责备他，
对，先下一个结论，
否定他，
对对对
对，
嗯，不要先下结论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样，对不对？
对对，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啊，其实 教导孩子呢，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父母亲呢，也在想，他自个儿也不是愿意这样去否定孩子，但是呢，由不得自个儿，因为自己不懂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身为父母的，如果是今天在收音机旁边，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他不跟你沟通，他什么事情也不讲出来的话，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当孩子真的是讲了真心话，而我们的反应呢，又让孩子感到很不开心呢？那这个呢，我们要去思想。首先，我们要接纳，对不对？
对。
嗯，那。如果是这个孩子啊，我也看到一些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我周围也有一些父母亲呢，他们会跟我就是投诉啊，就说我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很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青少年以后呢，不听话了，不单是不听话，而且常常惹父母生气。那孩子惹父母生气，我们知道都会有的事情，那特别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反叛期的孩子，如果惹了父母生气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常常孩子他们在这个阶段，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其实他心里面很烦，或者他很苦恼，可是他又说不出口，或者他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其实常常内在是属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他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光或者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又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那可能他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那这时候有时候大人的一个一句叮咛啊，还不去写功课，或者你老是这个摆一张臭脸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刺激，可能就会挑起他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觉得说，哎，怎么搞的，这样子就发火了，或者是哎，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那或者是比方小孩子晚回来，然后父母亲很担心。等等，其实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是让父母觉得很难过或者很生气。可是小孩子也很生气。
对对对，
就是父母就是亲子双方都有很多的情绪。那当两个人都在情绪的一个低潮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去听对方到底想说什么。所以我会觉得父母亲自己本身的情绪的处理其实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比我们的孩子是更成熟的个体。
对，
所以我觉得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失控。然后他们不太会处理自己的很多的状况。那如果大人不够稳定，像有些父母亲都会说，你在青春期，我在更年期啊，所以我情绪也不好。好，那很容易就是为了一些事情就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建议父母亲，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先稳定下来。就是如果你在气头上，或者你觉得你心里非常的不平静，那在那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跟孩子接触的时候很容易那个火花会更大。
对对
对，所以如果父母亲也失控了，那孩子失控的可能就更大。
对，
所以我通常会就是 我自己啦哈，
嗯，
如果我发现到我自己现在很有情绪，
嗯，
我就会暂时先不去处理，
先停一下，对不对？
先停下来，
对
对，我必须让自己先缓和或者先稳定，
嗯，
啊，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情再去面对，
嗯，
那个问题，
嗯。所以管教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自己的情绪去管教孩子，对不对？
对对、
嗯，我记得上个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来，她说：“师母啊，我要找你辅导辅导。”我说：“什么事情啊？”她说：“我昨天晚上被我的儿子气的呢，晚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得着觉。”我说是什么事情呢、
哦嗯、
他说因为他的孩子第二天呢要受洗了，但是呢却什么都没有预备好，那这个做妈妈的就很着急、嗯、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但是这个孩子呢、嗯、青少年的孩子呢又觉得妈妈很啰嗦，我都大了你干什么还这样管我这个管我那一个、
嗯、
所以他妈妈就很发火就很生气，我就问他的妈妈，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经过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成长呢？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我觉得他应该给孩子一点空间、
嗯、
而不是逼孩子逼得很紧啊，越是这样的时候孩子可能这个不愿意听父母亲的这个教导，所以刚才赵老师您所提的那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不要带着情绪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当孩子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不要生气，先自己先安静下来，到底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够平静下来的话，可能处理问题处理事情呢就比较容易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记住一点，我们比孩子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走过这一段路，所以千万不要跟孩子一块闹情绪，对吧？
对，
嗯，好啊，
这真的很不容易。
对，所以需要彼此提醒啊。
对，
那非常高兴赵老师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到你在面对这些孩子啊，这个辅导这些孩子时候的一些处理的方法。那下一个礼拜我想跟赵老师继续的谈一谈，因为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不单是生理心理上面有改变之外呢，他们对异性朋友也是非常好奇的，对吧？
对。
下个礼拜呢我们再谈一谈孩子跟异性朋友交往的问题，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好，
谢谢。
再见。
好，再见。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于接，它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圣洁光辉。